是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爆米花，我是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。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， 继续要来听编织记忆的故事之前，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。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，你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真理，也学习背诵它。从小就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，在成长的路上，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。
认识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吗？记载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:15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提摩太后书3:15，小朋友，基督教的圣经是超自然的上帝向世人启示他自己的一种方式。世人能够认识全能的上帝，是因为他存在，而且这位上帝是一位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真神。当上帝要使人认识他时，主要就是透过他的创造和圣经当中所说的一切话来传递他的真理。圣经分别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。旧约是上帝在基督降生前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，而新约是借着基督而成就的。旧约圣经在基督降生的时代已经结束，而新约圣经是以基督降生的各种事件做开端，于公元第一世纪末完成。在提摩太后书3:16，使徒保罗也曾经说过，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。在希腊文当中，默示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上帝呼出，也就是基督所说的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既然圣经全部都是上帝口中所呼出来的话语，圣经本身就是一本超然的著作。在这当中呢，有生命之道，上帝造人之初，把他的气呼出，进入用泥土做成的亚当，他便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主耶稣说，叫人活着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又说圣经中有生命，圣经是上帝的话语，但也同时是人的话语，因为它是由40位不同身份的作者，在不同的环境，又经过1500多年的不同时代写成，而且在他们的写作过程中，都具有作者本身的独特风格、智慧和个性。但奇妙的是，圣经的写成虽然是如此这般复杂，但它的主题都是上帝的救赎计划，也就是基督和他的救恩。每一卷书的内容毫无矛盾，也没有不一致的地方。这都是因为有圣灵在这些作者的自由发挥中给予充分的引导，使写出来的一字一句都成为上帝自己的话语。其实上帝一直以来是在人的自由意志中施行他的主权和引导，就如保罗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既然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，圣经的每一句都是他的话语，因此圣经也带着上帝自己的权柄和能力，纯洁而没有谬误。所以主耶稣强调，律法的一点一画永远不能废去。 事实上也证明基督教的圣经能经历战争迫害仍然保存完整，更不用说它还被翻译成近2000多种语言文字的出版，发行的数量更是天文数字。更奇妙的是，圣经的推广，人们对它的价值和幸福，直到如今还在增长中。因此，圣经它是一本完整的以色列历史。所以，小朋友，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话，都是爱你我的天父上帝口中所呼出的，为的是要叫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让我们再来复习一次今天的圣经经文，记载在提摩太后书3:15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提摩太后书3:15。小朋友，你是否已将这节经文背下来的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到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。继续来听编织记忆的故事，到底故事中的爷爷他放了什么东西在小男孩乔克的手中呢？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听编织记忆的故事。我停了一下，然后用手指去感觉那个东西，我可以辨认出来，那是一把折叠刀，是爷爷常常用来割柳条，做成口笛，或是割断麻绳绑东西。当他在果园里工作，只要桶里装满苹果以后，他就会挑出一颗，用其中一把小刀削皮。我睁开眼睛，笑着说，这是爷爷的折叠刀，很好猜嘛。此时爷爷微笑地对我说，乔克，你用手指看见它了，现在请你再闭上眼睛吧。爷爷又放了一个小小圆圆硬硬的东西在我手上，我可以感觉出它不太明显的纹路和温度，这个温度应该是来自爷爷长裤的口袋。我说，这是一个硬币，也许是一块钱。爷爷说，很好，可是手不止在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才会辨认东西，他们一整天都在为你辨认东西呢。我斜靠在椅子平滑坚硬的扶手上，爷爷又问，你有没有和奶奶一起上街买过东西啊？我点点头，我说，我和奶奶去了好几次。爷爷又问，那你有没有看过他用手辨认东西？我很认真地想，在脑海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奶奶挑起衣料在手上揉搓的模样，于是我点点头。
你的手指也会为你辨认许多事，好比鱼儿上钩的时候。
这让我想到，当我钓鱼的时候，几乎可以感觉到钓竿在我紧握的双手中颤动，或是当奶奶把刚摘下来的番茄放在我手上的时候，手头的番茄摸起来非常柔软，用拇指轻轻一压，表面还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凹痕。谢谢你，爷爷。此时我急着离去，想去搜集一些自己的记忆。爷爷笑着说，
别急，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奥秘的第二部分呢。
第二部分？
是啊，这是很重要的部分。
爷爷又用手指轻轻敲着自己的额头。
第一部分是集中注意力，用眼睛、鼻子、耳朵和手留意上帝所创造的世界。第二部分是要把一切都储存在脑海中。
我又眯起眼睛看着爷爷，因为这该怎么储存呢？爷爷继续说，
这其实不难。事实上，当上帝创造我们的大脑时，就赋予它这种功能了。想想看， 去年让你觉得最高兴的是哪一件事啊？
我抓抓头，想到圣诞节很特别，我们在约翰舅舅和玛丽舅妈的家一起庆祝小耶稣诞生。但是我的生日也不错，我得到自己的第一辆脚踏车，它蓝得发亮，有宽宽的轮胎。当我骑着它快速冲下小坡道时，手把上的缎带还会随风飘动。爷爷笑着说，
是啊，很难决定，对不对？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去钓鱼的时候呢？
哦，我记得那一天，天空很蓝，我真希望自己能够飞进那片蓝蓝的天。阳光照在我的背上，感觉起来就像妈妈的手一样温暖。河水很冰凉，我们把脚伸进水里，动动脚趾头，激起了很多小波纹。许多虫子在水面上滑行，偶尔有条鱼儿跳出水面，激起更大的波纹，和原先那些小波纹融合在一起。我还想到我钓到最大的一条鱼。爷爷点点头说，
一点都没错，你钓到最多且最大的鱼。当晚我们还把你钓的那条大鱼拿来当晚餐呢。
是啊，我还记得妈妈用特别的香料和奶油煎那条鱼，现在想起来还会流口水呢。我继续想啊想，也许最高兴的日子应该是妈妈把小弟雅雅抱回家的那一天。他好小好小，没有牙齿，头发又黑又密，还直直地翘着，小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指头。当我和他说话，对他做鬼脸的时候，他还第一次呵呵地笑出声呢。忽然我想通了，我说，爷爷，上帝已经给我记忆了。在一旁的爷爷露出会心的笑容，他伸手摸摸我的头，对我说，
你知道吗，我一点都不惊讶呢。
说完，爷爷就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我微笑着对他说，我还要拥有更多更多的记忆，而且我已经明白其中的奥秘了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是否也认为拥有记忆是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之一呢？因此小朋友，下次当我们回想一些快乐的记忆的时候，我们也别忘了要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献上感谢，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礼物，让我们能够常常在这些记忆当中学习感恩，以及活出喜乐和盼望的生命。今天爆米花的节目进行到这，佳佳姐姐也要先向小朋友说再见了，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空中再见。